大家好，欢迎来到会计帮，我是林建邦。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主题是脂肪肝发炎、肝硬化、慢性肾病变的预防与治疗。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德英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国华郭董事长。
林会计师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郭董事长，我想请教一下，因为其实、最近其实疫情大家还是很担心、那另外呢，其实有一些疾病其实是非常困扰我们国人、
没有错。
那今天很荣幸可以邀请到、郭董事长、我们都知道郭董事长之前、也是这个高雄医学大学的很有名的教授、那今天特别请到这个郭董事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这几个、跟肝有关的、肾有关的、非常扰人、非常让人家困扰的一些慢性病的一个预防跟治疗、那首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这个脂肪肝的发炎跟其他因素的一个发炎，像我们一般人所知道的这个 B 肝啊、C 肝啊，到底有什么不同啊？
因为身体的肝脏呢，它是负责身体里面的所有的代谢，包括解毒、所以肝脏不是只有解毒的功能而已、所以如果你是B 肝、C 肝病毒、有时候会引起慢性的发炎、有时候 A 型的这个病毒它也会造成那个急性的肝发炎、那这些急性啊、慢性啊，除了这个病毒性所引起的以外，还有是药物所引起的、比如说你吃了某种药物，刚好这个药物对你是比较过敏性的东西等等，它就会产生急性的肝发炎、那急性的肝发炎有时候它死亡率就很高。那现在所造成的这种脂肪肝的这种肝发炎，除了这个一些刚才药物啦或是病毒以外，另外还有就是脂肪、那脂肪的原因呢，大部分是因为现在的生活的形态不一样，所以运动量也减少，然后再加上一些慢性病，长期吃慢性药都会造成一些脂肪肝。那脂肪肝有严重的、中度的还有轻度、那脂肪肝有的时候会伴随肝发炎，那肝发炎的话就跟那个病毒性一些发炎一样，你只要是发炎的话就会造成纤维化，纤维化就会造成硬化，所以肝硬化就这样形成、所以未来的这个肝硬化这个病毒性所引起的会逐渐会减少，因为我们的政府的政策啦，在 C 肝有特效药啦，然后 B 肝呢，因为有那个政策，比如baby 刚生出来的时候就有疫苗的注射等等这些，所以这些病毒性引起的肝发炎造成的肝硬化会逐渐减少、那取而代之的就是脂肪肝引起的肝发炎，这才是比较可怕的、我跟肝胆科的医师都在讨论这一方面的事情，因为肝胆科医师也认为说未来的肝发炎的主要原因会是因为是脂肪肝引起的肝发炎，那目前脂肪肝引起的肝发炎并没有药物可以治疗、所以这地方是比较可怕，也是比较困扰全世界所有的人类的这样的一个疾病。
是因为这个不像我们、皮肤啊说什么发炎，其实肝的发炎，那如果是脂肪肝造成的发炎，那这个我们一般日常生活上可以发现吗？
脂肪肝有时候要严重的时候你才会发现，或是在健康检查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否则的话如果你都没有去经过健康检查，大概除非症状严重到已经跑出来了、你才会知道啊，那个时候有时候就会比较严重、比较严重、那有时候如果达到肝硬化这种阶段，很多到目前这个阶段很多人来认为说肝硬化目前没有药、没有药，不要治愈它是有困难的啊，其实也不用那么悲观、那是因为在药物呢还没有一个适当的一个表现出来，并不是没有、所以肝硬化事实上是可以治疗的。为什么肝硬化可以治疗？因为肝脏是身体唯一可以再生的器官、你纵使如果把比如说我喝常常喝假设常常喝酒常常喝酒造成酒精性的一个肝炎、酒精性的肝发炎，那这种酒精性的你把它酒精的把它停掉以后，你没有这些接触性的破坏的这个因素的话，它肝自己会好，所以它肝本身就是可以再生的器官，它本身就有治愈的能力、所以你可以捐肝，你可以把一部分的肝捐出去给别人，它会再长回来、其他器官就没有， 所以上天赋予我们肝脏是有再生的能力，是因为我们肝脏每天都要处理身体或是外面环境所进来的东西，所以它每天一定都会消耗，所以它会再生，所以这个时候可以让你保有一个人的生命，你可以活过100岁啊，等等这些，如果说肝是没办法再生的，你大概用个30-40年就走了，所以人类是因为都是演化过来的，这种肝脏可以再生，所以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继续延长，所以呢，肝呢必须要好好去照顾它。
嗯嗯嗯，是。那照这个郭董事长的说法哈，那我们想要了解，就是说，那怎么样平常怎么样去照顾它？
目前，目前你全世界包括美国哈，美国大家人都一样营养过剩呐、啊，体重过重、但是不是只有胖的人才会脂肪肝，瘦的人他也是脂肪肝。那脂肪肝的原因我跟肝胆科医师大家在讨论，因为我们想要去开发这样的一个药物，那这些医师认为说这些瘦的他并不是因为身体肥胖所造成的，而是因为他长期吃的那个慢性病的药、比如说糖尿病啊、胆固醇啊，这些都会影响到肝脏的脂肪的代谢。因为什么？因为糖类跟脂肪都在肝脏代谢，当你用药物，就像一个我举例来讲，比较浅显的例子来讲，就像一个轮子在转，在运转。如果是很正常的话，它声音就没什么太大的声音。但是因为它有时候运转太快啊，你就用药物呢去把它强制把它刹车。刹车的时候，你肝脏呢一定会有一些障碍，有点受损，就跑的就不是那么顺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一些症状会出来。所以这地方就是慢性病造成的脂肪肝是最主要的啊，而不是肥胖，有的人胖胖的他还是轻微脂肪肝、所以最主要还是可能就是慢性病所造成，虽然他的真正的原因形成的原因还在研究中，并没有很明确的可以告诉我们是怎么样是形成脂肪肝、如果明确告诉我们，我们就能够针对那些形成的原因然后去避免它，可是现在目前这个原因还不知道，那大部分都是因为慢性病药物所引起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比较难避免，但是一旦产生肝发炎的时候就要小心，因为你如果不去处理它的时候，它就会形成肝硬化、肝硬化的话就会影响到你身体后续的一些代谢解毒的功能，身体然后就生命就危险。
所以脂肪肝的人有脂肪肝的人，他就常常如果是慢性病，那他也没有办法停药，
没办法。
那日常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可以补强的啦，或者是吃一些健康食品或者运动，什么样的运动或什么？
除了脂肪肝以外它伴随的就是肝硬化嘛。那肝如果不好的话，它肾脏就会跟着不好、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大家都所有医师也都认为说肾脏的损害是不可逆的，因为肾脏呢它是一个就是跟肝脏是连接在一起的，因为它代谢解毒的时候水溶性的废弃物会经由肾脏排泄掉、所以如果你肝脏不好的时候，你那个废弃物呢解毒了等等这些处理的不完全，然后就经由这个肾脏那边送过去那边去解毒的时候，你多多少少时间日积月累就会伤害到肾脏，那肾脏是不会再生的，所以一旦肾脏细胞受损的时候它会逐渐的衰退、就是它一般我们在看就是看它的血中浓度的肌酐酸 creatinine、然后看它的肾丝球的过滤率、这两个最主要的，那尿中的话我们就看尿蛋白、urine protein、你尿尿出来的时候那个蛋白质是不是有很多啊，因为说你要检测才知道啊，你自己目测的话你可以看到泡泡很多，而且说不会消，而且非常绵密、这种就尿蛋白，这些就代表你的肾脏在损害的当中，那这些肾脏损害是不可逆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他没有好好去把它控制住的时候，他就会走到洗肾、所以学术研究报告了，每两位的那个糖尿病患者呢最后会有一个会洗肾、那我在大学当这个教授的时候，我们也都一直在找怎么样去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们都找这样的问题，那我们是在做研究里面我们发现到有一个叫 Silymarine， Silymarine 是很普遍的，但是在早期几千年欧洲就有在用的一个植物、那个植物呢、Silymarine 就是那一朵花，常常看到那一朵花，电视广告也是那一朵花、那一朵花，所以那一朵花不是所有的药物、你这个药物啊，这个药物就是有效，不是，因为药物要经由人体起的作用必须要经由血管能够吸收嘛，所以任何药品呢它的身体的可用率是一个关键，就是说你东西吃进去以后身体会不会吸收，你的血管会不会吸收， 是关键。如果你的药品的成分没有经由血管吸收进去的话，它是起不了作用的。
嗯
哦、所以所有药品都一样，包括 Silymarin 也是一样。那刚好在脂肪肝的肝发炎，或是脂肪肝，或者是肝硬化，或者是慢性肾病变，这些的论文里面，在那一朵花的 Silymarin 里面，确实都有论文的报告，只是它的口服的吸收率低，口服吸收率低，所以造成现在的疗效就参差不齐。所以医师会认为说 Silymarin 是一个米兽油啊、哦、就像我跟那个肝胆科的一个副院长、哦、就是现在就某一个大学的副院长说，现在这种药品呢，目前脂肪肝及肝化也没有药可以治疗啊。我说那平常你在诊查期间万一看到这样的病人怎么办，他说他知道 Silymarin 没有很好的效果，但是也不得不开，因为只有药品这个药品能够开哦、是才比较有可能去治疗，虽然效果不是很理想、哦、所以大部分的医师都认为说 Silymarin 的一个效果不是很理想，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那像我们做药物开发，我们就知道它就是口服吸收率低，就是你吃进去以后它不会吸收进入到血管里面去，所以一旦你能够把它的口服的吸收率把它改善的时候，它整个效果就会出来，就像学术研究报告一样，它可以治疗脂肪肝发炎、肝硬化、慢性肾病变都可以哦、所以这个时候因为那种植物呢是已经沿用几千年了，只是它的吸收度不好，那如果突破了以后，它吸收度好以后，相对它的安全性也是很高、哦、在欧洲的那个类似一个疾管局或是那个卫生单位呢，他也认为说 Silymarin 它是非常安全的、哦、所以它的剂量呢是不会造成任何的太大的一个副作用，几乎没有看过副作用、哦、所以这个东西呢就可以用来做预防跟治疗。那治疗你预防，你必须要能够达到它的口服的吸收率，必须要突破它才能够被吸收、
嗯
哦、所以这是一个药品开发的一个关键。
嗯嗯嗯。那我顺便可以请教一下郭教授，你们那个刚刚讲这个德英生物科技，就是最近也在开发这方面的？
对，我们在开发这个。
哦，那现在进度怎么样？
我们那个东西，因为它是本来在台湾，它就是一个卫福部公告的一个学名药。
嗯，
那问题是它的口服吸收率就没有那么好嘛，那我们就在开发的过程里面，我们就会比较我能够收集到的，包括美国，我请我美国的朋友帮我所有美国的那个成分的东西全部收集回来。那台湾是因为它是药品嘛，所以台湾的几乎所有的药厂我都可以把它拿到它的产品，然后在药厂里面的 QC 实验室里面去做分析。我目前收集到的资料，包括新加坡，包括日本，包括韩国，包括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所有的东西我把它分析，全世界就只有两个目前的 Silymarin 呢，它是可以通过世界各国的药典，包括中华的台湾的中华药典，一个就是德国的原厂的药品，再来就是我们公司所开发的。那他们的规定呢，就是说你的口服吸收率呢必须要达到 75% 以上，代表什么意思？如果我吃进去 100mg 的时候，必须要有 75mg 的东西被溶解出来，这样才有可能被血管吸收、哦、如果你是低于 75% 以下，这个大概就是药品就比较没有那个效果。那目前全世界能够通过 75% 的、哦、包括台湾，包括德国、哦、包括日本等等，大概只有德国原厂跟我们公司。所以这个整个脂肪肝的肝发炎、肝硬化、慢性肾病变的市场的竞争呢、啊，大概是只有我们这两家才有办法达到治疗跟预防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嗯、
那德国呢它是我们把它分析呢，它是 78%， 那我们呢是 98%、哦。所以药典规定 75% 以上，就是说 75% 是及格的，如果你能够达到 100%， 那是最好的。哦、那等于是仙丹了、哦、所以我们做到98，那德国原厂的才78，所以我们做的变成世界上溶离吸收最好的就是我们公司所开发的，所以变成过去没办法治疗的脂肪肝的发炎、肝硬化还有慢性的肾病变，这个时候因为它突破了吸收的瓶颈，所以过去在学术论文能够看到的治疗的这种适应症呢，现在就能够在人体身上看到那个效果。所以这个地方开发出来，对世界人类呢，这有关这方面的疾病呢，它会帮助会很大。
嗯，是，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我们的郭教授、郭董事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讨论这些 一般人来讲，对很多朋友说来讲，都是非常困扰的一个疾病哈。那怎么样的预防，怎么样的治疗啊？非常感谢。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样的疑问，欢迎在下方留言。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会计帮，我们下次见，拜拜。